各位晚上好，感谢神的带领，今晚你能够与我们在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或者允许我说几句话哈，才进入这个正道。那刚才我们唱了这个平安夜啊，那对弟兄姐妹们来讲有什么的感触啊？感触就是圣诞节要到了，对吗？那你可能会问，主席会不会太早唱平安夜？其实不早了哈。三天前呢，我受邀参加这个晚宴，在乌节路啊，所以当我从快速公路进入这个乌节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那圣诞节的摆设品已经上来了，那么已经那种装饰哈已经上来了，那么所以晚上呢，它的灯亮非常的美啊，所以。我们说世界的人，所谓世界的人就是说不信耶稣的人比我们还要早庆祝圣诞啊，我们不早了啊，其实在接下来的几个主日呢，我们应该开始唱这个圣诞节哈，直到圣诞节的那一天是应该算是最高潮，对吗？啊，那当我们唱平安夜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很轻声的唱，对不对？啊，那我们这里有几十个人在唱啊，那你想哦，若是我们在这里有3000人在唱，那个感觉实在不同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唱那首诗歌呢，我想念到去年12月份在美国啊，那中师大学呢，每年在12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到圣诞节哈啊，我们都有一个晚上。我们叫唱圣诞节歌 Carol Singing 啊，所以呢，他会邀请住在附近的居民啊，来到大学校园里呢，那一起的来唱这个圣诞节的诗歌啊。当然，代唱的呢是这个学校的诗歌班，他们学校有好多诗歌班的呢啊。那去年呢，听说有3000人来。那天晚上刮了很大风，那因为是冬天嘛，很冷哈、哦。但是因为有3000人在，那种气氛哦，你没有想到说哇很冷啊啊，实在去年过的一个很好的平安夜，一个特别的经历啊，就是说很少经历3000个人在一起唱哈、哦，2个钟头的时间在唱这个圣诞节的歌。下个主日呢，是我们的教会建堂32周年。那感谢神保守新生命堂度过这32年的岁月的这种时间啊，感谢神的保守啊啊！那我们在下周呢，将会庆祝我们的周年啊，然后我们有一个感恩庆，当然主要的这个庆祝呢是在早上。那我要邀请你们，若早上时间上许可的话，请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早上9点半啊。那我们将会有3堂啊，中文部、英文部、大明文部联合在一起呢，有这个感恩的聚会，那邀请你们来。那若不行的话，晚上我们照常有这个做礼拜的时间哈。那我们要做一些特别的，怎样特别呢？当然照常我们有晚餐啊。那除此还有什么？我们会另外安排。但是有一项就是我们要拍一个晚堂的全体照啊。我知道有人在收集一些照片啊，他可能要用这些照片呢，以后好用在我们的这个周刊啊，或者。不是周刊我们说周年的这个什么刊？侧刊、客刊。好，这样可能是他在收集了哈。那我认为呢，如果我们下个主日能够拍一个全体照的话啊，这个应该是很好，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那应该在下个主日，我们有一 为姐妹受洗，一位姐妹转会，是在完汤啊。好，那邀请各位来参加啊，我们要一起的来向神来感恩。那今晚上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打印在这个你可以看到在墙壁上哈，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神所说的一句话。当我们在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呢，你没有算神耶和华说了几次你们仍不归向我，有没有算到？或者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好，五次啊。那在这五次之前呢，就是每一次神讲你仍不归向我之前呢，以色列人面对一个考验，神使他们经过一个考验。那考验之后呢，神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但结论是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讲了五次，五次的考验啊。那五次以色列人呢，仍然应着景象不归向神。那我要把这十三节的经文呢，简单的分成三段。首先，我们来看这以色列人的罪，第一到第五节。那第二个分段，我们来看神上帝的惩戒，他惩罚，接着惩罚来警告以色列人，这是从第六直到十一节。最后我们看阿摩斯的这个他的警告，所以神惩戒过后，接着先知呢，他在警告以色列人。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人的罪。阿摩斯是一位先知，他来自北方，对不起，南方，他住在一个地方叫提哥雅，提哥雅呢是靠近耶路撒冷。那你看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呢，耶路撒冷是属于南部，南方，或者我们说是犹大的首都，但是这个阿摩斯呢，却得到神的命令，要他到北方去传达信息。所以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呢，那地方的名字呢，都是处于北方的。所以他是南方人，但是神差他到北方去传神的话。那阿摩斯呢，本身不是处于这个先知的家族，就是说他的父亲啊，或者他家里人哈，是先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牧人，牧羊人啊，他是看管羊群的、牛群的，虽在这平凡人的一个职业里头呢，神却召他去做先知。第七章十五节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记得以色列是指着北方啊，因为当或者所罗门王之后呢，整个以色列国就分成两个部分啊，北以色列仍然叫做以色列，南以色列就叫做犹大啊，所以两个不同的地方。那这两个地方变成两个国度，所以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王来治理犹大，还有治理以色列这个北国。所以阿摩西来自南方， 但是神召他上到北方去传神的话语。那阿摩斯的时代是大概在主前800年。那时候这个南方的王是乌西亚，在乌西亚的统治下呢，南国犹大那个时候很繁荣，因为国家经过一段的战乱，现在很平息了。那国家呢，接着乌西亚王呢，渐渐的繁荣。不过在繁荣的当中呢，他们却面对了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常受到北国的影响当我们看这北国和南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他们大约都有20个王，就是北国有20个王，南国有20个王这我是说当他们分南北的时候直到他们过后再成为一个国家，总共有20个王。北国的以色列，从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好的王，每一个王神都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这个王行神所不喜悦的事那弟兄姐妹若可以的话请参，不是可以应该了哈，去阅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这两本书，那你就会看到当神提到北国的王的时候呢，都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这个王啊，他所行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所有的20个王呢，都是神看为恶的王。所以又回到这个阿摩斯的时候呢，他做祭司的那个年代，南国的王叫乌西亚，北国的王叫做耶罗伯安第二世所以有第一世第二世，所以是第二世。年间大约791年到740年的时间这一段期间，我说南国正在富裕繁荣当中，但是他受到一些北方的影响。那什么影响呢？第一就是拜偶像，因为北方的这个王啊，虽然是神所拣选的王，但是他们呢却离弃了神，他们去拜偶像，好多是拜偶像的，所以神看为他们所做的是恶。第二，他们治理国度也有问题所以我们过后会看到一位王叫亚哈王他因为要得到另一个人的这个葡萄园他就用了一个非常坏的手段来得到那个人的葡萄园，过后我们会看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影响到北国南国所以神就召阿摩斯到北国，向北国的王，向北国的人民做出警告。警告他们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不要继续违背神去拜偶像，要回转，神才怜悯你们。但是北国有没有听？没有听所以我们来开始看以色列人的罪，就是北国的罪。北国的罪什么呢？刚才我有提到拜偶像，对吗？那他们统治国家的方法呢，有败坏的行为。第四章里头呢，又告诉了我们一些北方人所犯的罪。第一节说，你们往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欺负贫寒的， 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了，我们喝吧。哈，那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这里阿摩斯用了很多比喻性的话，比喻啊，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撒玛利亚山如巴山的母牛，到底讲到这个巴山的母牛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巴山的母牛这里呢是一个代表性，代表着什么呢？在诗篇二十二篇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巴山的牛啊都很强壮，强壮。所以阿摩斯呢就用这样的，这个牛它身材的健壮来代表那一些有力有势力的富有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常常欺压那些贫困的人。那讲到这一方面，我看大家都知道，今天虽然我们在一个很文明的时代，对吗？但是还有一些国家呢，我们看到有这个王啊，他们是暴君啊。为何是暴君呢？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势力来夺取钱财，对吗？那我们看到不但如此，国家的那些有势力的人啊，有钱的人也是如此行。但这样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老早在阿摩斯的时代，就是主前八百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这个问题，他们欺压这个老百姓，特别是那一些贫苦的，就是那一些已经有的，还把那些不足的、没有的，把他们的抢夺去，用抢的方式，使到那些贫穷的更加的贫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的问题，圣经用了这个比喻性，这个巴山的母牛，当然这里是讲到所有的有势力有钱的人，就是包括君王，那些有钱财的这个以色列人、北方人。那有解经家看这一句话，巴山的母牛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看法，但是我认为他没有错但我不选择用这样的解释。他们说巴山的母牛呢代表着那些有钱的夫人，富有的夫人而他们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影响他们的丈夫，哪里知道是丈夫呢？你看第一节有没有那一句话，对主人说，所以他们把那个字对主人说呢，他们认为那个主人就代表着他们的丈夫所以巴山的母牛是那些有钱的夫人那广东话是太太他们就欺负那些老百姓怎样欺负他们呢？当然他们是的妇女啦，他们不能够去欺负，所以就逼他们的丈夫然后呢从那些穷乏人 的身上抢夺了他们所要的东西呢，他们就对丈夫说，来啊，我们一起来喝酒当然解经家的这样看法我说没有错但我个人可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我的看法是，巴山的母牛呢是大体上指着那些有势力有钱财的人那像对主人说那主人就是对那些穷乏人的主人说，说什么呢？我们来喝酒好在圣经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呢？若我们看列王记上二十一章，这一章经文提到北国 记得吗？北南国、哦、北国的一位王叫亚哈王。那亚哈王呢，在那时候他的名声呢是很不好很坏的、哦、他是一位神看为不义的一个王。当我们听到亚哈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说哇，亚哈是一个不义的王、啊、但同时当我们想到亚哈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一位在他旁边的人，就是他的王后耶洗别、啊、因为耶洗别在他的身上有很大的影响。怎样影响呢？在21章呢，故事是这样，亚哈王看中了一个老百姓的葡萄园，那老百姓名字叫拿波，他的葡萄园、啊、那亚哈是王，难道他没有葡萄园吗？我看不只是一个，他有好多几个葡萄园，但是他却看到他人的葡萄园，他要那个葡萄园，所以他叫拿波把葡萄园让给他。当然那主人不肯啊，因为那个葡萄园是他的这个家传的这个产业，家传大家都知道哈，就像你们的这个田地是家传的吗？对吗？是家传的，所以他不肯啊。那不肯呢，亚哈也他不能够做什么，对吗？虽然他是王哈，那他回到家就闷闷不乐。王后看到他这样的，就问他：“哎，到底什么事情？”啊，那王呢就告诉这个王后说：“哎呀，我要那个葡萄园啊，但是呢，那个人呢、啊，他不给我。”那王后说：“啊，你放心，由我来处理。”啊，他要处理，那他怎样处理呢？他就去找了两个匪徒。圣经用的匪徒哈，就是专门害人的人，那么 ，OK， 所以透过他们所讲的话呢，他们来害人。他们讲了什么话呢？他们说拿伯亵渎上帝的名。什么是亵渎上帝的名啊？因为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很尊敬神的名。那在旧约圣经，神也告诉我们，亵渎神的名哈，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在摩西的时候呢，你要用石头打死那个人。所以那两个匪徒呢都到处宣讲啊，说啊，拿伯这个亵渎神的名啊。所以呢王就这个王后就吩咐人把这个人抓了起来啊，那就定他有罪。为什么要找两个人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你要有两个或者三个人为证啊，这个是圣经的这个教导，你不可以一个人告一个人，不行，你要有两个人啊。所以他找的这个两个匪徒，所以你看两个也有问题，不一定是好的哈。所以找了这两个说哇，真的他这样讲，那我不知道谁是法官，圣经没有提到啊。那拿伯就被判死刑了，就被用石头打死了。那拿伯死了之后呢，当然先知道的是谁？耶洗别。耶洗别呢就很高兴了，去到王那里，对王说，王啊，你现在可以拿那个葡萄园，那个葡萄园已经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看阿摩斯书第四章所讲的，老早在这个亚哈的时候呢，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势力的那个王啊，要那个平民的葡萄园，就用一些卑鄙的手段啊，来夺取那个葡萄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阿摩斯他向 北国人讲的罪就是这样。那除了这个欺压穷乏人的罪呢，圣经还给我们看到第四和第五节，他们向神所做的感恩祭啊，献这个感恩祭哈，不是诚实的。所以神在这里呢，就对他们说，说什么？第四、第五节，以色列人呐、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恩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你们所喜爱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在这里记得，神不是在夸他们所做的，在这里呢，神是在告诉他们，你所做的是我不喜悦的，你献什么的感恩祭，其实他们没有的感恩、哦、他们应该献的是赎罪祭，就是求神原谅他们，但是他们献了感恩祭。为什么献感恩祭呢？因为他们从别人的手中所得到的，对吗？然后呢，拿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其实他们是不是拿自己的东西来给神呢、啊、不是、啊、记得他们去抢那些穷乏人的东西，抢了呢，然后把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人、给神。所以在这里呢，神说啊，你们的罪深大，你还敢献这个感恩的祭？为什么先知说你们要到伯特利到基甲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在这两个地方有祭坛、啊、所以他们要到，若要献祭的话，一就是到伯特利，二就是到基甲。那他们可以到这两个地方献祭，但是他们所献的祭是神所不喜欢的，因为他们不是甘心乐意的献上祭物，他们是抢了别人的东西、啊、那早上讲到大卫还记得吗？拿单讲的故事、啊、那个财主呢，去拿了隔壁家的羊来招待他的贵宾、啊、那又是用抢的啊。所以这样的献祭神不喜悦，所以神就警告他们，神接着种种的惩罚来警戒他们。那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有五次的这个惩罚，神用这些惩罚来警告他们，有五次。第一次，第六节告诉我们，神使国家有饥荒。第六节说，我使你们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一次，对吗？你仍不归向我，第一次、啊、那在这里呢，他讲到牙齿干净啊，牙齿干净是什么意思呢？啊，牙齿很白啊，他们用了、某某、牌子的这个牙膏，是不是、啊、不是，我刚才有告诉你们，这里是用这代表性的哈。牙齿干净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缺粮，没有食物、啊、因为我刚吃了晚餐、啊、我回家去吃晚餐，家人要我回去吃晚餐，所以呢，我的牙齿沾了很多食物，没有时间刷哈，刷牙，所以我的牙齿不干净了。但这里神说他们的牙齿干净，他们缺乏粮食，所以那两句话是讲到同样的东西哈。牙齿干净就是没有食物吃啊，所以神使他们经过一段饥荒的时候， 神这样的考验他们，他们有没有回心转意呢？没有。神说你们仍然不归向我，你看到吗？第二次神让他们面对旱灾，旱灾就是没有水了，对吗？ 第七到第八节，第七节主耶和华若、对不起、第七节，在收割的前三个月，我使雨停了，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所以神这使地干旱、那神做到很特别，讲很特别呢，就是这里有雨水，那边没有、那这里有雨的呢，这植物就长出来啊，你的稻米啊，你的你栽种的所有都长出来，这里没有雨，结果是什么呢？枯干了，对呀。所以我看到隔壁的，哎呀，他们的长得这样好，我这边就枯干了、那神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原因是什么？是要使他们回转、当他看到自己的田地、能够发芽、能够长出来，他们应该感谢神。这里 看到他们的所栽种的都枯干了、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呢两边都没有，很可惜。所以神在说什么呢？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八节有没有看到？第二次神说你们仍不归向我、神给他们这样的灾难，但是他们仍不归向我。好，第三，神使瘟疫临到他们的这个田地。第九节，我以旱风梅兰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虽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吃了。然后神在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有没有看到？第三次、那什么是寒风所带来的梅兰呢、这个是在这个大多数在这个沙漠地带、的国家，当这寒风吹过的时候呢，这寒风带着一些的瘟疫，这瘟疫一袭击这个、植物的时候呢，植物就不能够长出来、若长出来的话呢，也不能够吃、但以色列人还是不归向神。三次了，第四次神使国家有战争战乱。第十节，时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刚才讲到瘟疫、先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的尸首的臭味扑鼻，鼻子的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没有看到第四期是打战、打战呢死了很多人，对啊，但是呢你们还是仍不归向我。好，第五，第五就有点很有趣的地方、第五说，我轻抚你们中间的城邑，如同我从前轻抚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神这里说，你们还记得索多玛和俄摩拉吗？神如何的这个毁这两个城？火，对吗？火、神降火、那你想一想，在这时候以色列别国神有没有降火？没有、没有，因为那时候神还没有降火来灭他们，神还有怜悯。那 当神说我轻浮你们中间的诚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轻浮就是使你的城啊倒了啊，那这里带着什么意思呢？我看到解经家不同的看法啊，我跟那一些认为这个是指着地震的啊有同感啊，地震。那有什么证据说那时候有地震呢？你可以看第一章，第一节，有没有看到地震？啊，在地震的前两年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神那时候使北国经历过一次的大地震，使到呢很多的城啊城墙啊都倒了啊，但结论又是什么呢？你们仍不归向我啊。那亲爱的朋友，神给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认识他啊，今天你能够来到当中，我们当中来听这神的话语，这是神给你机会来认识他。希望我们你的听了这个道理之后哈啊，不会做出这样的这个反应，就是你不归向神。那神要向你说，你仍不归向我。我们要赶快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姐妹，这里神也给我们一些的功课。有时候神允许我们受惩罚，那么这个是神的管教啊，在他的管教里头呢，他是要我们回头。那若我们继续不回头的话，他还会继续管教我们。但是记得，他的管教有一个限度。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的两节，阿摩斯的警告，他说什么呢？十一节、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伤创造山的哈，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这两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这两句话带有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一句话是一个预言，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大家都要知道，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做什么？我们要受到神的审判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阿摩斯乃在这里警告以色列人，预备见你的神。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否预备好迎见我们的神呢？怎样才能够预备好迎见我神？我们要过着神所喜悦的那生命，我们的生命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可在我们每天所做的违背神，我们才能够预备好他的来临。我们要继续的侍奉他，那他来的时候呢，他才能够称我们是忠心的仆人。那朋友，你预备好了没有？你见到神的时候，神要如何的审判你？你可以来相信耶稣，你不需要因着自己的罪 受到审判，你不需要到那永刑的地方去。第一，神要救你，神要给你永生的盼望，只要你回头回转来相信这位上帝。在最后的一节，先知他提到神的名字，他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所以在这里其实他提到了神的名字，让我们看到神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他是那审判者。耶和华呢，是守约的神。所以愿我们实在能够认识这位真神，让他的真理来影响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样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做个祷告。